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！润和润达养老广播电台开始广播喽，我是主播太姐陈化，很高兴又和你相伴。今天我们分享的主题是从沟通到表达，文章作者傅佩荣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念、感受和意愿，并且只要有机会，都想和别人交流互动，希望引发共鸣，产生共识。交流的方法很多，最直接最有效的当然是说话了。说话人人都会，不过要想说得好却不是容易的事。孔子教导自己的儿子不学诗无以言，也就是说，如果没有学好诗经，说话就没有凭借。古人说话喜欢引用诗经，因为那样显得文雅而委婉，避开口舌之争，以含蓄方式表明立场。不学诗经固然说话不易得体，但是如果大多数人都不学，就没有什么好计较了。正如一位英国的作家所说的，今日若是熟读莎士比亚，反而找不到可以说话的人了。那么一般人要如何说话呢？孔子的学生之中有颜与科，他对说话自有一番指示。他说，言未及知而言谓之躁，言及知而不言谓之隐，未见颜色而言谓之古。意思是不到该说话的时候就说，称为急躁；到了该说时不说，称为隐瞒；没有看别人的脸色就说话，那叫眼瞎。这三个毛病都涉及到判断，由此可见说话必须理性而且冷静，而且也说明了说话是一种修养，值得下一番功夫啊。说话首先重要的是诚意，所谓诚意是指反映真实和意愿实践。在反映真实方面，老子说，信言不美，美言不信，实在的话不动听，动听的话不实在，因此说话不必加油添醋。庄子《人间世》提醒人说话谨慎，他说，言语就是风波，传达言语则有得失，风波容易产生动荡，得失容易带来危险，所以愤怒的发作没有别的原因，都是由于巧言善辩。我们今天还在使用溢美之言和溢恶之言，也出于庄子的观察。他在《渔父》还有《八次之说》指出，人有八种毛病，其中至少有六种和说话有关。这八次就是不是自己的事却要去管，叫做包揽；没有人理会却要进言，叫做逞舌；揣摩别人的心意来说话，叫做谄媚；不分辨是非就说话，叫做阿谀；喜欢别人的坏话，喜欢说别人的坏话，叫做谗言；挑拨离间朋友和亲人，叫做贼害；称赞出于狡诈虚伪，借此诋毁别人，叫做邪恶；不分辨善恶，两边都讨好，暗中获取自己的利益，叫做阴险。由此可见，光是说话未反映真实就很难做到了。孔子强调刚毅木讷近人，其中所谓的木讷正是出于类似的考虑啊。不仅如此，说话还包含愿意实践在内。孔子的学生列于言语科，有宰我和子贡，这两个人既聪明又能说话，但是这项优点也带了相应的缺点。孔子对子贡说，先行其言而后从之，先做到你要说的话，然后再去说出来。一般人先说再做其实符合常理，但是子贡口才好，容易让人以为他已经做到他所说的话。更明显的例子是宰我，在宰予纣寝章中，孔子十分感慨，他看到宰我的表现之后感叹说，始无于人也，听其言而信其行；今无于人也，听其言而观其行。于语与改是，原来孔子以为人人都像他一样说了话就会实践，所以犯了轻易相信别人的毛病， 现在因为宰我的事情，他才觉悟，应该听其言而观其行。所以说，说话时能做到反应真实和愿意实践这两点，才算符合诚意的要求。第二，要善于使用比喻。根据统计，子贡在言语中出现36次，仅次于子路的40次。因此可说孔子的三大弟子是子路、子贡和颜回。当然颜回在德行和好学这两方面都独占鳌头，也是孔子最欣赏的弟子。他出现的次数排第三，但重要性却无疑排第一。颜回与子路不以口才见长，想学习说话就要参考子贡的表现了。子贡看到老师在德行、学问、能力方面皆有过人表现，就想探知老师是否愿意出来做官造福百姓。他对孔子说，假设这里有一块美玉，是把它藏在柜子里面呢，还是找个识货的商人卖了呢？孔子说，卖了吧，卖了吧，我是在等待识货的商人呢。这一段师生问答使用了巧妙的比喻，而避开了直接讨论可能产生的尴尬。如果换了我们，可能直接问老师想要做官吗？那不是浅白的很无趣吗？不知书都念到哪里去了，竟无含蓄的美感。当然这也需要高明的老师来搭配，不然子贡提问之后，孔子如果说拿美玉来我看看，那不是更煞风景吗？可惜的是，孔子很难找到有眼光的政治领袖。他带着学生到魏国，然有想知道老师会不会出来做魏军的官。他让子贡去提问，子贡进入屋中所问的不是老师要不要出来做官，而是老师认为伯夷、叔齐是怎么样的人。孔子说他们是古代的贤人。子贡再问他们会不会抱怨自己的遭遇呢？孔子说他们求仁而得仁，还抱怨什么呢？话谈到此为止，子贡就出来对冉有说，老师不会在魏国做官。事实上整段师生对话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及这个问题，但是子贡已经明白老师的立场了。使用比喻能到这种境界，实在是让人佩服啊。不过谈到说话使用比喻，进而使用寓言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自然是道家的庄子咯。他生在乱世而选择过平静但贫困的生活。魏王说他形容萎靡时，他把自己比喻为猿猴，因为处在多刺的树丛当中，只好小心谨慎，瞻前顾后，无法大显身手。然后话锋一转，现在处在昏君乱臣的时代，要想不萎靡，怎么不可能呢？怎么可能呢？当他向老同学季米而听到推脱之词时，不禁脸色一变，然后随口讲了一则鲫鱼求水的寓言，其中的鲫鱼也因为所求不遂而变了脸色，并且说那还不如早些到鱼干铺找我算了。他想告诉世人养生的道理，就讲了庖丁解牛的寓言，希望我们能够依乎天理，因其固然，也就是依循一物自然的条理，顺着它本来的结构。看准世间处处有生机而活得游刃有余，为了说明人需要道，因为道是万物的来源和归宿，并且一切都在道的怀抱中，庄子用鱼相忘乎江湖，人相忘乎道术还做比喻，让人想象如鱼得水的自在意趣。那么何不学习悟道呢？庄子一书充满比喻和寓言，但归结于道家的基本立场，因此学习说话还是不能忽略真正的重点，要有一套完整的思想。学习哲学不易，当哲学家更困难，但是人既然每天都在说话，就必须练习做到一点澄清自己的概念。在与人沟通的时候，不可预设别人都明白我的意思，比如我对朋友说你这样想是正确的，我应该说何谓正确， 他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呢？这个标准是谁定的呢？如果无法如此说明，就应该说得清楚一些，在前面加上三个字，我认为。养成这种说话习惯，就会减少许多口舌之争，化解许多不必要的误会和困扰。沟通经常是一对一，或者是一人对少数人，而表达则往往是一对许多人，并且是在公众的场合进行。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从来不做公开演讲，因为这一类表达所激发的经常是情绪反应，多于理性思考，知病不病。今天的人从事演讲活动时，只要知道这个缺点，就可以预先防范。蒲公英先生说，他在演讲时总是提醒自己，要把听众当成一个人，我是在面对这个人说话，因此所说的话必须既有诚意，又能使用比喻，同时说话是为了什么目的，也需界定清楚。经里头有个卦叫仪卦，卦象是山雷仪，有如一张口，六爻有三阳为凶，提醒我们慎言语，节饮食，因为病从口入或从口出，人生来就会说话，但要说得好却需要长期的修炼了。